今天慧前的真心话呢，来谈一个主题哦。这个主题是什么呢？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这个主题好，这个是神的手，是神的手，是神的手。来看一下今天这个主题是神的手，这是耶稣所说的话哦。好，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全生命。约瑟的哥哥们在他的面前惊慌了，他们预备面临约瑟残酷的报复，但约瑟的看法不同，他知道我们都是在神的手的手中，是神安排一切，是神的手掌管一切。约瑟是圣经中少见的近于完全的人，他的特点是在于他能看见神的手。约瑟认识是神的手在引导他，竟然是神差他到埃及来，那么不论是人做什么都在神的计划之内，必须当作整体来接受。他知道神有他一定的目的，在所有的行的路上都认定神，不论是顺境逆境，都是万事互相效力的，我要成就神的旨意。有了这个认识，不但不报复，反倒安慰惊慌无措的弟兄们，叫他们不要自忧自黑，要仰望神的手，又嘱咐他们不要在路上相争。不知道神的手，自己动手，兄弟就会彼此相争，这是不好的见证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圣经的故事，尼布贾尼撒王曾经狂言狂语说，这大巴比伦不是用我大能大力建为基督，要显我威严的荣耀吗？所以这个尼布贾尼撒王看见是自己的手，神就使他如处同居，直到他醒悟认识了神的手。大卫看见神的手在他身上，所以他就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救我脱离世人，又说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，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。他把一切的成就归功于神的手，不是自己能够做什么。所以做神的工人就是什么？最可怜就是抢夺神的荣耀，认为都是自己的手。当你觉得什么事都是你自己手的成就，就去思考一下尼布贾尼撒王，哎呀，当他与处同居的时候，他才醒悟啊，是神的手。所以愿我们每天灵修当中呢，都能够从这个圣经人物当中有所学习。当你看到什么事都是神的手，你就是怎么样，就是你得胜的开始，就是你能够坐在主耶稣升天的位置上，是因为一切都是耶稣的得胜。我们坐在他得胜的位置上，我们之所以可以得胜，今天如果是我们，都是我们的手，我们的手是一双肉体的手，是绝对要败在撒旦手下的。所以因为我们都有这样祷告说，神啊，愿你打开我属灵眼睛，使我能够看见是你恩手在万事万物上掌权，使我能降服在你恩手下，尽前度日，讨你的喜悦。奉恩主耶稣人民祷告，感谢主。神的手，神的手，不要再看到是自己的手，是神的手在掌管一切。
向你交托，求主的话光照我，除去生命中的软弱。当我陷回反击的时刻，完全献上就燃烧我，主怜 下灵魂，将我的生命点火，灵火发光，将我心光照，灵火降下，将我罪焚烧，
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创世纪45:16-28。77篇真心话的主题是雅各的心从冰凉到苏醒，雅各的心从冰凉到苏醒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引用的经文。他们从埃及上去，来到迦南地，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心里冰凉，因为不信他们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。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。以色列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，趁我未死以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的灵修经文来到了创世纪45:16-28，主要讲述法老欢喜迎接雅各全家进埃及。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消息传到了法老王宫里，法老和他的臣仆都很喜欢。法老吩咐约瑟让他的哥哥们装满骆驼，打发他们回迦南，把自己的妻儿和父亲雅各都带来埃及，又赐他们衣服，给他们车辆和路上的食物，并且嘱咐他们不要舍不得放下家具，因为埃及的美物都可以赐给他们。约瑟就按着法老指示给弟兄们的车辆、路上食物与衣服，便雅敏独自得5套新衣服，加上300银子，又送给父亲，各公驴和母驴各10匹，以及埃及的美物。于是约瑟就打发他弟兄们回去，又对他们说，不要在路上相争，这样以色列的儿子们回来见父亲雅各，雅各却不信他们所说的话，心里冰凉，直到看见约瑟打发来的车辆，雅各的心就苏醒了。雅各没有想往埃及的美物，单单求在未死之先去见约瑟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听寇桑老师的短讲信息，让智人和身量随岁月增长。
帮助我们在每一天可以真实这样来经历神，我鼓励你要打开圣经，你要打开圣经来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成为你里面的力量。每一天的生活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，神的话是智慧，神的话是能力，神的话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神的话也会给我们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。好像前两天分享到说，约瑟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的价值观、他的眼界、他看事情的方法跟他的面对事情的态度不一样了， 他有一个更高的眼界，他也有一个更正面的思考的力量。如果他一天到晚活在一个负面思考里面，他活不下去的。他被哥哥卖，他就已经忧郁症了，就觉得这怎么办？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？我最亲的人怎么可以这样被那个祖母他的那个老板娘给陷害？他又觉得说，我认真的做这样的事情，我怎么会碰到这样的事情？以后不要认真做了啦，随便啦，来了不。他一直有一个正面的思考，是说，是这些人对不起我，可是我在我的位置上，我还是要好好做我该做的事，以至于很多的机会就临到他的身上，以至于波提乏就看中他，以至于到了监狱里面，那个管监狱的人就看中他，以至于他有机会能够被带到酒政面前，能够被带到法老面前，能够成为埃及的宰相。谢谢主，神的话是给我们有力量，会改变我们生命的，求主帮助我们。而在约瑟的身上，我会看见说，真好，他的生命不断的长大长大长大到一个地步，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，耶稣啊，智慧和身量都一起成长。身量是个子，年龄个子，智慧呢，有人长个子不长智慧，不长脑，但是他是这两方面一起增长，一起成长，以至于带来的结果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长大。约瑟是这样的人，但是哥哥们呢，他在送哥哥们回去，哥哥们要回老家去，回到迦南地去把爸爸接来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，约瑟怎么叮咛他哥哥的，我觉得讲的真有意思啊。约瑟跟他们讲说，哎，你们现在回去啊，不要在路上吵架哦，不要在路上相争哦。约瑟那时候已经三十多岁了，而哥哥们一定年龄更大嘛，那已经是40岁50岁的，一定是很成熟的大人。所以我们还是说，成熟跟年龄未必是对等的。这些大人们还要那个小弟弟，他是第十一的老十一的小弟弟，跟他们讲说，哎，回家路上不可以吵架哦，好像辅导老师对学生讲的，好像爸爸妈妈叮咛那个幼稚园的孩子一样。但是谢谢主，约瑟是一个成熟的人，成熟到他可以去照顾那些可能比他更年长的人。而这些成熟从哪里来？从环境里面的难处来的，从苦难里面来的。祝福你，也许也正在苦难当中，但是经历这些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，你会成为上帝眼中的那个成熟的人。祝福你，如耶稣一样，智慧、身量都一起增长。
寇森老师在这个短讲当中呢，一开始呢，就告诉我们什么，就是正面思考的力量，就是在逆境当中也是用正面的思考，那呢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。我们知道约瑟他刚开始的环境是不好的，但是他有一个正面思考，这带给他力量，因此他在这个环境的磨练之下，他的生命不断的长大。因此今天的主题就是说，希望我们的智慧跟身量随着岁月都能够增长，不要像这个约瑟的哥哥们，哎呀，得到一些礼物还要被弟弟说，哎，你不要相争，不要相争了。我们实在是太容易相争了，不管我们多大了，如果都是活在肉体里，就是要争。好，感谢主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。第一个主题呢，就是雅各的心早已冰凉了。雅各的心早已冰凉了。那雅各的心为什么早已冰凉了呢？当年他相信他所爱的约瑟已经被野兽撕碎了，他看见约瑟染了血的彩衣，悲痛的喊叫，这是我儿子的外衣，由恶兽把他吃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，雅各的心也被撕碎了，因他认定约瑟已经死了，他极度的悲伤，不肯接受任何人的安慰，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你看雅各的心是冰凉到什么程度了。现在雅各听到十一个儿子们 狄良回来并向他报告大好消息，约瑟还在，并且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雅各的反应是什么？圣经说心里冰凉，因为雅各更不相信他们所说的，而且他认定约瑟已经死了20多年了，痛苦、忧伤和黑暗的日子已经长久笼罩着雅各的晚年。但因神的怜悯以及他永恒的计划，他不会让雅各的心永远冰凉的。神没有让他的悲伤眼泪永远持续下去，神的时间到了，神就翻转雅各的心，从冰凉到苏醒。好，接着来看那雅各的心是如何苏醒的呢？雅各的心苏醒了，苏醒了，那是如何的苏醒呢？摩西描写雅各的雅各因不信心里冰凉所用的名字叫雅各。后来他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，心就苏醒了，所以就用名字以色列。以色列说，罢了罢了，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之前，我要去见他一面。罢了罢了的意思就是说，不用再多说了，我全都相信了，我要赶快去见约瑟一面。雅各的心在一刹那之间苏醒了，他立刻就从黑暗的心思里被释放出来，令他难以忍受的重担从他肩上就脱落了。摩西把雅各的名字改写成为以色列，这表明他的生命不再黑暗的雅各，而是充满信心与盼望光明的以色列。以色列是神在皮努伊勒给雅各改的名字。好，以色列心苏醒了，你看这个是雅各的心冰凉，以色列的心是苏醒的。下一个主题，下一个主题谈的是什么呢？这一个，看看门徒的心是如何从冰凉到火热呢？好，在新约圣经也有这种从冰凉到火热哦。好，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，记载了两位心灰意冷的门徒，他们知道耶稣被钉了十字架的消息，心里就冰凉了，离开耶路撒冷伤心之地往以马忤斯去了。耶稣亲自的就近他们，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耶稣跟他们解释一段经文，并且与他们一同坐席掰饼聚会，递饼给他，这两个门徒的眼睛才明亮，认出是耶稣来。突然耶稣不见了，他们的心火热了，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了。门徒的心从冰凉到火热是为什么呢？这是他们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他们的心是不再停留在十字架上的死，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不是别的，只是为将以复活的消息告诉别人。一个被主那复活的灵所触碰人，他的灵魂都要苏醒起来，冰冷的心都要再度的火热起来。愿我们跟主有这样祷告，说主耶稣啊，你当日如何向以马忤斯的门徒的心说话，祈求你此时也向我的心说话，使我离开那不冷不热光景，冰冷的心使我落在黑暗的里面，使我的心变得迟钝，感受不到你的同在。我的灵就像雅各一样已经沉睡很久了，今天你化临到了我，使我灵再度的复苏起来，苏醒起来。愿你的光来光照我，使我不再自怜自哀，走出心灵的黑暗，使我的灵魂得以苏醒。愿你的灵火来燃烧我，复兴我，将我的生命点活。奉恩主耶稣的名祷告。你的现在你的心是冰冷的呢，还是复兴的呢？愿今天的灵修来点活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。或许你现在的心是不冷不热的心，是冰冷的心，活在黑暗里头的心，就像雅各一样非常的消极暗淡。今天的灵修可点活你的心。
当我
筑起祭坛的时刻，
全然俯伏
向你交托，
求主的话光照我，
除去
生
病中的生命中的软弱。
当我
陷为反击的时刻，
完全献上就燃烧我，愿主怜悯降下
灵火，将我的
生命点火，
灵火发光，将我心光照，
灵火降下，将我罪焚
烧，
圣灵
的火 来触碰我们每一个人。今天，除非我们就如同以马忤斯的门徒遇见了复活的主，不然我们的心永远在冰凉的里面，永远停留在不冷不热的光景当中。主耶稣啊，我们不愿意停留在宗教的死城里面，今天我们愿意借着每天的灵修来遇见这位复活的主。主耶稣，你已经复活了，你不是在十字架上吊在那里已经死的主，你不只死，你还是要复活。今天我们只知道在复活节的时候来庆祝复活节，在宗教的领域里面打滚，却不知道让复活的主来点活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再度的能够以这一颗复活来跟随我们的主。主耶稣，有愿今天灵修帮助我们像雅各的心一样，从冰冷到苏醒。耶稣啊，我们需要遇见你，我们心才能够苏醒，我们灵已经沉睡太久了，已经冰冷太久了。希望今天的灵修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来点活我们每一个人，让我们都能够借着圣灵的火来复兴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在宗教里的人总是冰冷的，不冷不热的，唯有遇见复活的主的人，被圣灵的火点燃的人，被主耶稣那复活的灵所触碰的人，遇见复活主的人，他的心才能够从冰凉到火热。你现在情况是怎么样呢？是冰凉的还是火热了？今天的灵修，愿今天灵修的信息来点活我们每一个人。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